在国内，目前有个大学专业正在集体跑路，跑路的不仅是学生，也是专业本身。从985到地方二本，从外国语学院到综合性大学，一场静悄悄的大撤退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开的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文件显示 ,2018 到2022年度有109所高校在本科层面撤销英语及相关专业，其中包括中山大学这样的985学校。2023至2025年，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等在内的985、211高校公示停招或拟撤销英语相关专业趋势仍在延续。而从去年开始，各省相继出台政策限制新增英语专业，要求逐年压缩招生规模。湖南已经明确对包括英语在内的全省超过30所高校设置的本科专业实施学科专业不点限制，要求不再新设，逐年调减招生规模。福建规定，近三年就业落实率偏低，专业不点超过全省本科高校 50% 的专业不再增设，英语赫然在脸。河南把67个专业纳入2024年控制限制新增目录，英语也在里面。江苏高考的数据更刺眼，连续五年每年超过60个外语专业招不满人，2023年甚至要补录280人才能勉强凑数。在招不满人的外语专业里，英语和日语成了重灾区，而那些死撑着没撤专业的学校开始给学院整容了。外国语学院改名为国际文化传播学院，外语与教育学院，外语与经贸学院，招牌换了，内核没变，但名字里非得塞进别的词汇，仿佛光是外语两个字已经羞于见人。30年前，外语专业是状元云集的高地，是通往外企的金色大门，今天它成了高考生避之不及的天坑之一，是就业榜单上常年垫底的困难户。从狗不理到狗都不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要理解今天的外语专业，得先回到30多年前。1990年到2000年是外资疯狂涌入中国的十年，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从 2.5 万户暴增到 20.3 万户，整整翻了7倍多。那时候的外资企业需要大量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本地员工，商务谈判、合同翻译、客户接待、行政对接，每一个环节都得有人扛。而当时国内英语好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，于是外语生就成了香饽饽，各家外企疯狂争抢开出远超普通岗位的待遇薪资。那个年代，会英语进外企拿高薪，最后走上人生巅峰，这话可一点不夸张，是过去真实发生在无数外语毕业生身上的故事。而高校也早早就闻到了这股风，1998年到2009年全国新增了346个英语专业，日语紧随其后新增323个，哪里有需求，哪里就有学校跟进。后来一带一路开始推进，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，发现懂当地语言的人才根本找不到，小语种的缺口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。高校马上反应，2016到2017年连续两年，小语种专业新增了101个，占当年外语新增专业的60%以上。更离谱的是，矿业大学开英语专业，体育学院也开英语专业，各种根本没有外语学科积累的学校一窝蜂的上，只因为市场需要，招生好看，领导的一拍脑门就得跟上。据统计，全国有 75% 的本科高校都曾开设过英语专业，而其中的大部分学校搞外语专业，既无文学传统，也无语言学积淀，师资就是几个刚毕业的硕士生再加几个外教。他们教的是什么？听说读写译是彻头彻尾的技能培训，学生四年下来读不懂莎士比亚，写不出像样的文学评论，连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都搞不定。他们唯一的卖点可能就是英语比非英语专业的人好一点，这就造成了一个荒唐的局面。全国1000个英语专业，至少800个本质上是四年制英语补习班，这些从补习班出来的人，说句难听的，在90年代到新世纪初确实能骗到饭吃，因为当时会英语的人太少，市场供不应求，是个活人就能找到工作。但当供给端膨胀到近1000所高校同时输出英语人才，而需求端开始收缩时，这个泡沫就该破了。2025年，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 9.5%。这个数据背后是裁员、撤资、业务收缩。曾经创造大量优质岗位的外企，如今在中国市场上节节败退。外语专业那个最对口的，就业主航道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窄。过去进外企确实是外语专业的专利， 因为那时商务英语跨文化沟通是稀缺能力。现在呢，外企变少了，剩下的也在本土化，中层管理几乎全是中国人，大家讲中文就能开会。就算需要外语，随便抓个海归，抓个985非英语专业的学生，口语未必比英专生差。如果说外企降温是外语人的慢慢失血，那 AI 的到来就是直接刺中了要害。以前外语生在职场里有一块自留地，翻译，不管挂不挂翻译的头衔，合同翻译、商务邮件、公关稿件，默认都是他们的活。这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他们在公司里的不可替代之处。但现在同事把文档往对话框里一扔， AI 不仅秒出译文，地道程度有时候比人工还强。在一项针对 GPT-4 的实测研究中，研究人员把不同水平的人类译员拉上擂台，选取了三组语种比较翻译表现，涵盖数据储备丰厚的英语，资源中等但结构复杂的俄语和汉语，以及相对稀缺的印地语。专家们从准确性和流畅性等13个维度对每个译文进行了挑剔的检查，结果发现 GPT-4 的错误率竟然低于大多数初中级译员。在英语、俄语互译和汉语、印地语互译的准确性上，它甚至能与资深译员平起平坐。而且面对训练充分的语种， GPT-4 表现稳定，人类反而会累、会分心，或是因遇到生僻的领域，翻译水平直接翻车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 AI 的能力不会原地踏步，而是以月为单位疯狂迭代，堪称降维打击。2025年，一项针对全球近2000名进行翻译或本地化从业者的调查显示，生成式 AI 普及后，认为业务减少的受访者比例大幅上升。自由职业者的感受最为深刻，这一比例从两年前的 25% 飙升至 51%。道理也很简单，客户看到 AI 翻译那极低的成本，人工翻译的溢价也就越来越难以说服他们。于是外包减少，项目缩水，市场萎缩。也许有人会说， AI 取代不了高端翻译需求，比如同声传译。这话以前说还行，现在已经有点站不住脚了。目前已经有人工智能同传产品，能在翻译的同时复刻发言者的音色、语调，甚至情绪。日常使用的无线耳机也开始推出实时翻译功能。同传是外语界最后的高地，这个高地正在被 AI 一步步逼近。当然，外语专业的从业者会说， AI 翻译有错误，有文化误读，有语境偏差，高质量的翻译还是需要人来把关的。的确，这话说的没错。但问题是，每年毕业那么多外语生，真正能到达高质量翻译，给 AI 把关，纠正文化误读这个层次的，又有几个人？大多数人能做的， AI 也能做，而且做得更快，成本更低。但故事还没完，如果只是市场供需失衡，那属于周期性调整，不至于引发学科存亡的危机。外语专业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从未建立起自己作为学科的护城河。前面说了，大部分高校外语专业本质是4年制补习班，那剩下的呢？那些985高校外语类名校总该培养真正的学术人才吧？理论上是的，外语专业的学科内核应该是文学、语言学、文化研究、区域国别研究，这些是人文学科的核心领地，是 AI 短期内无法替代的深度思考领域。但中国的外语界在过去几十年里亲手阉割了自己的学术根基，为了好招生，为了就业率好看，外语专业疯狂复合。例如英语加经贸，英语加法律，英语加新闻，表面上是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实际上是用经贸、法律、新闻这些硬学科的边角料来掩盖外语本身学术训练的薄弱。学生确实学了几门经济法的课，但和法学院的学生比，他们拿不到法律资格证。他们确实学了新闻传播概论，但和新闻系的学生比，他们没有采写编评的实战能力。最后找工作，外语比不过真正外语好的，专业比不过真正学那个专业的，成了双输人才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寄生性的发展模式让外语专业失去了主体性。当外语学院改名为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，当英语系依附于商学院搞商务英语，这个学科基本就已经宣告死亡了。因为他承认了一个事实，脱离其他学科，外语本身根本撑不起一个专业。有人说，不对，外语专业还有文学，还有文化研究，这些是人文学科，和哲学、历史一样，是超越功利的永恒价值。这话跟上面一样，理论上没错，但现实很骨感。 中国的外语专业从根子上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人文学科。当矿业学院、体育学院都能开英语系的时候，这个专业的准入门槛就已经低到尘埃里。国内的英语专业有几个在认真教英美文学的，又有几个要求学生精读原著、撰写文学批评呢？大多数学校的文学课就是放几部电影、讲几个作家生平、考试背一背名词解释。这种培养模式产出的是会英语的劳动力，而非具备人文素养的思想者。相比之下，哲学、历史这些传统人文学科虽然也被骂无用，但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定的学术标准。哲学系的学生哪怕找不到工作，但他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，能写思辨性的文章。历史系的学生掌握史料辨析的方法，具备长时段的历史视野，这些是可迁移能力，转到其他行业至少还有一些底层优势。而外语专业给了学生什么呢？除了背诵几千个单词和一套应试语法，还能剩下什么？更残酷的是，真正的高端外语人才恰恰是那些跳出纯语言训练，具备深厚人文或社科背景的人。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博士，英语自然好，一个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，外语是基本功。他们不需要外语专业的标签，因为他们的主战场是政治或文学，外语只是工具。当 AI 的语法准确率比你高，词汇量是你的十倍，读写速度是你的千倍的时候，你这个专业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？也许不少人依然还要重复地说，学习外语能开拓我们的视野，有利于理解外部世界和与外部世界沟通。但这些话与外语专业无关，它只能证明学习外语或开设大学英语的必要性，却并不能解释外语单独作为一个专业的重要性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外语专业还有救吗？说一个现实，外语专业不会完全消失，但它的规模会大幅收缩，而且这个收缩还没到头。存活下来的大概率是两类，一类是真正的学科性外语专业，专注于语言学研究、文学研究、跨文化研究这些需要深度学术积累的方向，这部分需求不大，但会长期存在。另一类是深度融合型专业，真正做到外语加上另一个领域的深度知识，不是披了个外皮换了个名，而是两种专业能力同时达到较高水准。但这两条路都很窄，走的人也少。最后说一个更大的背景，外语专业的大规模撤退只不过是这个时代人才标准转变的一个注脚，它在告诉所有人，单一技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越来越难以生存。所以说，不仅是外语，目前其他任何看上去还稳当的专业，只要是单一的，恐怕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。